普总统说，他上任之后，美国与朝鲜关系融洽，而且现在朝鲜已经不再进行核试验了。
美国华为禁令影响持续延烧，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大力支持采取强硬措施。
美国驻华大使访问西藏，北京希望美国大使通过参访得出不带偏见的结论。藏人团体希望大使了解真实的西藏。5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特朗普总统说，他上任之后，美国与朝鲜的关系融洽，而且现在朝鲜已经没有核试验了。此外，朝鲜驻联合国大使召开记者会，表示美国扣押朝鲜货船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第一次特金会签署的共同声明。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做详细的介绍。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呢，2月的时候这个河内峰会破局了之后呢，其实美朝这是否能够继续谈判的前景就十分的不明确。不过呢，特朗普总统也已经表示过了，他说呢，第三次与金正恩再见面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呢，在这个5月19号星期天的时候，他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专访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谈到了朝鲜的议题。那么在朝鲜议题上呢，他认为说，在过去的美国总统的任期当中，朝鲜多次进行各种的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那么在他刚上任之后呢，就慢慢的把情况给扭转了回来。现在呢，美国跟朝鲜的关系比较融洽了。那么他另外也提到了，就是关于核试验的次数。特朗普总统呢，在访问当中他说朝鲜在过去2年之内都没有任何的试验，数字是零。有张图表，而上面显示着24次核试验、22次核试验、18次核试验，然后我来了。我上任一阵子之后，你知道我们有一段时间用激烈的言辞互骂对方，但是我上任一阵子之后没有核试验了，没有核试验，没有核试验。那我们看出来，特朗普总统连续3次讲了没有核试验这句话，表示这个对他的心中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不过呢，其实特朗普总统所指的应该指的是朝鲜并没有发射长程的导弹，因为呢，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之内，朝鲜的确多次的发射了短程导弹，而且是由金正恩亲自督军的情况之下发射的。那么此外呢，在长程洲际导弹方面，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的这个卫星图像显示呢，其实朝鲜已经开始聚集能够发射到美国、亚太地区以及东亚的长程洲际导弹。那么这个有新动作的这个是云山里导弹措施呢，就在平壤东北方的63公里处，所以看起来朝鲜的确还是有准备发射长程导弹的这样子准备。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在5月9号美国司法部以涉嫌违反国际制裁为由扣押了朝鲜的一艘货船，叫做智诚号，那么并且呢把该船只拖往美属的萨摩亚。那么美国司法部当时指出呢，智诚号是用于非法运载朝鲜的煤炭以及搬运重型的装备。那么该船只呢，其实在去年四月呢就已经在印度尼西亚被扣押了。那么在今天5月21号星期二，朝鲜驻联合国大使金星就在联合国总部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么认为说这起事件呢是侵犯了朝鲜的主权，同时呢也认为对于美朝关系会有所损害。我们看一下金星今天在联合国怎么说。
Man-made incidents with intervention of
这起事故是美国人为制造的干预，而我的国家也没有承认或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或决议案。我们正在紧密关切美国在这件事上的举动。很清楚的，美国做了如此令人气愤的行为，已经违反了2018年6月12号签署的美朝共同声明。
And then what is clear?
是的，那此外呢，朝鲜驻联合国大使金星同时也说，他说呢，朝鲜对此表达严厉的谴责，并且呢，说这起事故是美国对朝鲜极端敌意的展现。他希望美国与朝鲜的关系能够有这个比较正面的发展。 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美朝峰会在第二次这个核内峰会破局了之后呢，现在前景还不明。不过呢，特朗普总统还有白宫都已经宣布了，在特朗普总统六月底前往日本大阪参加这个20国峰会的时候呢，也会顺道拜访韩国，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见面，来讨论朝鲜的议题。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上个星期，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之后，陆续有消息传出，多家美国科技公司已经准备与华为切割。美国国会议员对此有何反应？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美国行政部门呢，上个星期宣布将华为列入这个出口管制名单之后呢，目前在国会当中呢，两不同背景的两党议员都已经纷纷表态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决定。那么这在这个华盛顿分裂的政治氛围当中，白宫打击华为的这个决定呢，可以说是获得了难得一见的两党赞誉。那么在国会里头，目前可以说是凝聚了相当高的一股这个共识，以及这个政治氛围要打击华为以及封杀华为。那么在今天星期二稍早的时候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他的院会发言时再次提到了这项禁令，他同时还表扬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决定，同时他也呼吁特朗普总统能够在华为的问题上站稳立场，千万不能向中国来进行妥协或让步。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稍早的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舒默在院会发言时他怎么说。
行政部门采取行动阻止中国政府控制和支持的公司获取电信设备，像是华为，我坚决支持这些举措。正如我们国防、执法和情报官员公开作证时说的那样，华为和其他的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他们的技术可以让中国监视美国人、窃取数据以及从事间谍活动。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重点，那就是中国占了我们的便宜，现在美国对此有强烈共识。五年前我们还都没有这个共识，现在无论是商业、劳工、一般美国公民、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每一个人都同意中国占了我们的便宜。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呢，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的时候也已经宣布了，这个华为的禁令将会延后90天来实行，要到8月中才会正式的生效。那么对此呢，舒默参议员他也在院会发言时强调，他希望这样的决定并不代表着美国的这个政府在华为的问题上开始出现软化的迹象。鲍荣。
是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据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向华为提供不同组件的多家美国的供应商已经是向员工发出了通知，暂停向华为提供产品。那么美国国会方面是否会担心华为的禁令会波及到美国的供应商的业务，伤害在美国的企业呢？
是的，根据这个报道是称呢，这个多家的美国的这个供应厂商，包括了英特尔、高通和博通呢，都已经向员工来发布了这个通知，要暂停对华为的这个提供这个供应这个产品的这个服务。那么对此呢，我们也看到了多家的美国媒体是报道了，有是否这样的华为的禁令有可能会波及到美国的这个企业，对美国的企业，对美国的这个供应厂商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在稍早呢也有机会采访了国会两党的议员，谈到有关的问题。那么国会议员呢，在这个问题上则是表态明确的清楚的说，他们认为华为是国家安全的问题，那么即使这个禁止华为将华为列入管制名单当中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也是这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必要的这个程序和过程。我们来听听两党的议员在谈到有关的问题时他们怎么说。
不，我不担心，最终任何政策的决定都会有代价和好处，现在这笔代价是值得支付的，因为华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太巨大了。
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知道华为对美国是一个安全风险，我们知道华为的技术对我们国家安全和商业意味是什么，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正确的方向。当然我们会面临后果，但我认为最终我们将透过情报和经济让国际社会实现更大程度的一体化，因为我们能清楚阐明华为所造成的风险。
我个人至今还没有听到供应商有什么担忧，但我相信一定有些担忧。我也在报道上看到这些讨论，但我认为这些公司现在也会同意。以现在的情况来讲，保护国家安全是当务之急。
是的，与消费者最有关联的这个谷歌企业呢，它也已经表示了将会这个暂停提供这个华为产品、华为的这个服务和这个项目。那么在未来呢，这个华为的新手机呢将无法使用一些谷歌的软件，包括了邮件还有 YouTube 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华为方面是表示美国的这个禁令呢对这个华为的业务并不会产生多很大的影响，那么华为也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过后续这个发展以及这个华为的禁令将会如何影响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以及美中关系，将会是值得各界来关注的。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继续关注华为，美国星期一宣布对中国华为公司的禁令做出有限的豁免，那么目的是减轻对现有客户的影响，但是华为仍不能够购买用于生产新产品的美国零部件。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回应说，美国政客目前的做法低估了华为的能力。他说，华为的 5G 是绝对不会受影响的。那么美国的专家是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看到美国的商务部周一宣布给予华为临时许可，将对华为的禁令延迟90天实施。那么这一临时许可允许华为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以维护现有的网络，并给现有的华为手机提供软件更新。但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华为仍被禁止购买美国零部件来生产新产品。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中国央视记者的采访时说，华为一年前就受到了美国的实体管制，但美国政客目前的做法低估了华为的力量。任正非说，华为的 5G 是绝对不会受影响的，在 5G 技术方面，别人两三年肯定追不上华为。不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技术政策项目的副主任威廉·卡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华为在 5G 领域并不是一个无可匹敌的领先者。我们来听听威廉·卡特是怎么说的。
我确实认为美方采取的行动对华为 5G 发展的影响可能是比较有限的，但华为在 5G 领域也不是无可匹敌的领导者。其他一些公司，比如最负盛名的爱立信和诺基亚，正在与华为进行非常有效的竞争，并且制造了非常棒的 5G 技术。所以我不同意任正非的看法，我认为企业创始人总想的是他们公司最好的一面。华为确实在 5G 领域也做得非常出色，但华为并非无可匹敌，也不能确保华为在这一领域会继续保持顶尖的水平。
卡特还认为，限制华为在美国发展 5G 不会对美国公司有巨大的影响。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限制华为在美国提供 5G， 我不认为我们这样做会对美国企业带来巨大影响，理由有两个。首先，其他将要进入美国市场提供 5G 网络的公司，比如爱立信、诺基亚和三星等，将会从诸如英特尔、高通、IBM 等美国公司那里购买华为可能也曾购买过的相同的部件。此外，华为不会在美国销售，可能在其他一些国家也不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已经宣布，他们不会将华为包括在他们的计划中。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可能也禁止华为，或至少不去购买华为的相关产品。但是华为仍将在 5G 领域迅速发展。华为在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有着巨大的市场份额，发展也确实很迅速，这一点不会改变。所以我仍然认为华为会以相当有力的步伐与他们的销售商发展业务，只要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允许，这其中也会包括美国的企业。
我们看到，在美国放松对华为贸易限制，给予华为九十天的这样一个缓冲期之后，谷歌公司是推翻了先前做出的切断与华为这个部分业务联系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么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豁免规定，在8月19日之前，谷歌将能够继续的向华为手机发送软件更新。华为手机使用的是谷歌公司开发的安卓操作系统。华为的临时许可证将于8月19日到期，商务部表示，届时将会评估是否会延长许可证。 商务部上周宣布将华为及其68家关联的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在未经商务部发放许可证的情况下，美国公司将不得向华为出售产品和技术。除此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签署了行政命令，实质上禁止华为设备进入美国的电信网络。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好，继续关注和华为相关的消息。美国人脸识别技术商鲁门特姆5月20号正式已经停止向华为出货，这是继谷歌之后又一家美国公司因特朗普政府的禁令停止与华为的业务往来。华为的业务占鲁门特姆公司上个季度总收入的18%。公司称无法预测何时能恢复发货，并将第四季度的收入预期从此前的4.05亿至4.25亿美元下调到了3.75至3.9亿美元。本星期早些时候，谷歌已经停止与华为合作，切断了硬件和一些软件服务供应，但不涉及可以通过公开的资源获取的服务。谷歌停止合作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将华为列入商务部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之后，华为公司受到的首次重大的打击。在美国商务部的禁令下，华为无法在未经美国政府的批准下从美国公司购买技术。
下面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一年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智库团传统基金会发表重大的政策演说，阐述特朗普政府执政下的对伊朗政策。华盛顿要求德黑兰改协议一张，否则会对伊朗采取更严厉的制裁。美国对伊朗列出了12项要求，包括停止支持对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好战和恐怖主义团体，释放被伊朗非法关押的美国人，停止生产接近核子武器级别的浓缩铀等等。之后，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伊朗的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且敦促其他从伊朗购买原油的国家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一年后的今天，高级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并没有停止这些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而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示，驻扎在中东的美军以及外交官正面临伊朗或者伊朗支持的代理人的威胁。国务院驻巴格达的使馆撤走了非紧急的外交人员。那么过去的几天内呢，五角大楼已经向中东地区派遣了一艘航空母舰以及可以进行核打击的轰炸机。一支爱国者导弹部队和一艘船坞平台登陆舰也正在途中。种种的措施是为了应对伊朗对美国或者美国利益的威胁。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鲍荣。
那么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升级，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呢星期二是在闭门会议中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说明来自伊朗的威胁，最新的发展有哪些看点呢？
美国并不寻求与伊朗开战，但是呢，如果遭到了威胁，不会坐视不管。议员所关注的焦点包括了一个星期前在波斯湾附近4艘油轮遭到袭击爆炸受损，那么幕后的黑手呢是否为伊朗，还是伊朗在这个地区的代理人？而这些油轮呢，他们所悬挂的是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挪威的旗帜。那么出席这闭门会议向美国国会议员简报的，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的代理国防部长，还包括了一些军方以及情报的高级官员。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国务卿蓬佩奥将和其他官员一起告诉国会议员，伊朗应该对损坏4艘油轮和上周袭击2个沙特油泵站负责。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伊朗一直非常敌对，
所以对于伊朗我们将拭目以待，但他们一直非常敌对，他们确实是这个国家头号恐怖主义煽动者。你知道，他们代表自己的国家，但也牵扯到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试图帮助很多人，我一点也不介意这么做。我们没有迹象表明已经或将要发生什么事，但是如果发生了，我们显然将以强力回击，我们别无选择。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扎里夫回应了他所说的种族灭绝的嘲讽。 他提醒特朗普，伊朗人已经挺立了数千年，而侵略者都消失了，包括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大帝。扎里夫还在推特上说，试着尊重别人，这是有用的。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和英国、法国、德国外长以及欧盟的高级官员就此举行会谈之后呢，连日来他也和中国、日本以及挪威的外长通电话，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鼓励这些国家运用对伊朗的影响力，告诉德黑兰别错误估计，以缓解紧张的局势。此外呢，也是调查邮轮遭到袭击受损的一部分。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宝荣。
好的，我们感谢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制造无人机系统的通知说，美国政府官员对任何将美国数据带给一个专制国家的技术产品都十分的担心。相关情报机构可以任意获取这些数据，或者是滥用获取这些数据的途径。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证实，最近曾向产业界发出警告通知，向企业提供有关使用美国技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会带来风险以及减少相关风险的措施的信息。这份通知提醒美国公司应该了解他们的无人机信息是否被供应商或者是第三方储存，如果确实被储存，要了解储存的方式、地点以及保留的期限。世界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厂商中国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星期一发布声明说，该公司的技术已经通过了美国政府及其美国大公司的核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5月21号在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中表示，如果美中两国不结束双方针锋相对的关税战，到2021和2022年，两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平均减少0.2到0.3个百分点。报告表示，美中互征关税的贸易纠纷已经抑制了全球经济的前景。由于贸易流动增长减半，只有2.1%，全球经济增长今年可能只有3.2%，这将是2016年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报告还表示，不计最新一轮关税战的影响，该组织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将超过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今年将达到2.8%，比今年3月做出的2.6%的预测要高。而即便没有最新一轮征收关税，美国明年经济也将减缓到2.3%。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中国一直在谋求刺激其经济发展，不过经济增长的预测将从今年的6.2%降低到明年的6%，这将是中国30年来经济增长最低的数字。
藏人团体希望大使了解真实西藏。特朗普政府已指示前白宫法律顾问唐·麦加恩拒绝周二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的传票。芝加哥历史上首位黑人女市长洛丽·莱特富特敦促市民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座美国第三大城市里的各种挑战。
Yeah. 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总统说，他上任之后，美国与朝鲜关系融洽，而且现在朝鲜已经不再进行核试验了。美国周一宣布对华为的禁令做出有限豁免，但华为仍不能购买用于生产新产品的美国零部件。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周二在国会举行闭门听证会，讨论白宫所称的伊朗对中东的威胁。美国驻中国大使访问西藏，并且与当地的官员会面。北京希望美国大使通过参访得出不带偏见的结论。海外藏人团体希望美国驻中国大使了解真正的西藏。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表示呢，布兰斯塔德大使是在5月19日，也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开始访问西藏自治区和邻近的青海省，那访问为期7天。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布兰斯塔德会与当地官员会晤，参观宗教和文化场所，还有学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那这份声明说呢，预计布兰斯塔德大使将借这次访问表达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当地宗教自由、藏语言文化保护受限制等方面的关切。那这是自2015年美国前驻华大使博卡斯访问西藏以来，时隔4年再由美国驻华大使访问西藏。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朱次仁认为呢，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那么来听听他的看法。
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希望能成为西藏对外界更为开放的一个开端，让人们可以像游览中国其他城市一样访问西藏，这是一个好的变化。我还希望大使能够获准访问他想去的所有地方，与他想要交谈的人们交谈。
那一些海外的藏人和声援西藏的组织希望呢，布兰斯塔德大使能够借这一次访问了解真实的西藏，客观评估藏人生活的真实状况。那么下面来听听达赖喇嘛驻北美办公室汉人联络官慈诚嘉措怎么说。
西藏内部的情形是怎样的，外界想知道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知道，所以我想通过大使这次去西藏能了解内部的真实情况。我觉得这次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世界会知道一点关于西藏的问题。
那么美国这个中国一直以来呢是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尤其是记者和外交人员。美国国务院3月份的一份报告指出呢，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向北京9次提出要访问西藏，但是5次被拒绝，其中呢就包括布兰斯塔德大使他自己的这个申请，这个访问西藏的这个请求。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5月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驻华大使访问西藏一事时表示呢，北京欢迎布兰斯塔德大使到西藏实地了解。他说希望布兰斯塔德访问西藏不带任何偏见，尊重事实得出结论，而不是被一些长期以来道听途说甚至造谣抹黑的言论迷惑和干扰。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这一次允许布兰斯塔德访问西藏，可能与美国国会去年年底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有关。那么下面来听听这个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主席马提奥·梅卡奇他的观点。
What I would say is certainly the approval of the 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last year.
我认为去年西藏旅行对等法的通过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向中国当局发出的一个很强的信号，也就是说限制美国公民进入西藏是美国不能接受的。我想中国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也许他们也想借此显示中国还是有一些开放的，但这肯定不足以缓解美国国会和国务院的担忧，因为限制仍然存在。
那西藏旅行对等法呢，是要求美国拒绝向执行限制外国人，特别是记者和外交官进入西藏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中国官员发放签证。那这项法案当时批通过了以后呢，是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按照西藏旅行对等法，美国政府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开始拒绝上面提到的这些中国官员发放签证。林森。
嗯，好的，感谢记者莫宇的报道。特朗普政府指示前白宫法律顾问麦加恩拒绝星期二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议员们想要对麦加恩进行质询。麦加恩是特别检察官穆勒通俄门调查的关键人物。美国司法部支持白宫的立场，表示作为特朗普的前高级顾问，法律不能强制麦卡恩到国会作证。美国官员最近拒绝在国会作证，加剧了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为麦加恩在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公正的过程中的角色，国会民主党人非常想要让他在国会作证。穆勒的报告提到麦加恩150多次，其中一个关键情节讲述了特朗普在2017年多次要求麦加恩解雇穆勒，而麦加恩拒绝这么做。特朗普对此予以否认。
我从来没有叫麦加恩解雇穆勒，如果我想解雇穆勒，我自己就会这么做，很简单。
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发布法律意见说，国会可能不会根据宪法强制总统的高级顾问就他们的职务作证。政治分析人士香农鲍·奥布莱恩说，麦加恩拒绝作证加剧了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可能会上法庭。
我认为他押注的事实是最高法院和联邦法院会支持他，部分原因是他任命了法院的法官。不过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为司法机构也不想看到他们的权力受到侵蚀，即使他们看到国会的权力被削弱，司法系统也会坚持立场。我认为这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游戏，因为我认为行政部门真的在试图削弱国会的权力。
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是美国政府独立但平等的组成部分，允许一方获胜将危及所谓的制衡体系。
很多人似乎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是三个相等的分支，谁都不是小弟弟或小妹妹，他们都是平等的。我认为特朗普有时试图把行政机构置于高于国会的地位，而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他还把司法机构置于被保护的地位，让司法机构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像袒护弟弟妹妹。我认为这很危险。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杰里·纳德勒威胁说，如果麦加恩不作证，他将被视为藐视国会。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拒绝向国会议员提供穆勒报告的完整未经删节的版本。该委员会已经投票决定巴尔蔑视国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正在研究对拒绝遵守国会传票的联邦官员处以惩罚。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芝加哥历史上首位黑人女市长洛丽·莱特富特敦促市民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座美国第三大城市里的各种挑战，其中就包括枪支暴力。
这位56岁的民主党人也是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市长，他在宣誓就职后说，现在是改革的时候了。
有时把芝加哥政府和政治放在一起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朋友们，这将会改变，因为它必须改变。多年来他们一直说芝加哥还没有做好改革的准备，做好准备吧，因为改革已经来临。
莱特福特还承诺对该市的警察进行改革。2016年，芝加哥发生了769起谋杀案，其中只破获了一小部分。莱特福特市长明年还将面临2.5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他必须与警察、消防队员以及公立学校的教师进行新的协商。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几个州近期通过了严苛的禁止堕胎的法案，激励了堕胎反对者认为他们能够挑战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就罗素韦德案的判决。那次判决赋予了妇女寻求堕胎的宪法权利，此举引来了堕胎权利支持者的愤怒的反对，可能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之前再次掀起对堕胎问题的讨论，这是美国社会最具有政治分歧性的议题之一。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从乔治亚到密苏里到阿拉巴马，在实行广泛的堕胎权利限制之后，堕胎反对者们宣称胜利。在阿拉巴马，议员们通过了一项几乎全面禁止堕胎的议案，即使妇女是因强奸和乱伦而怀孕也不例外。在密苏里，新议案要求在怀孕8周后就不能堕胎，这项议案得到了诸如尼克·施罗尔等共和党人的支持。
仅仅是因为父母觉得不方便或者不想要就把婴儿杀害，这样对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密苏里和阿拉巴马，堕胎支持者反对新的法案，克里斯蒂·福特说这损害了妇女的基本权益。
反堕胎活动人士和共和党政客的目标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想推翻罗素韦德案的判决结果，使堕胎成为非法并惩罚妇女。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素韦德案中的判决赋予了妇女选择堕胎的宪法权利。堕胎反对人士认为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够让最高法院推翻那次裁决。目前最高法院有2名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法官，尼尔·戈萨奇和布雷特·卡瓦诺。
我们过去看到过最高法院可能想要适当约束堕胎权，但可能不会完全推翻那次判决。然而目前的情况可能导致试图部分推翻或全面推翻罗素韦德案的判决。
斯坦福大学分析人士莫索斯·弗里纳说，最近一些州限制堕胎权的做法是对这个问题长期政治争议的最新篇章。
维护生命论者要求将未出生孩子的权利置于首位，而捍卫妇女权益者想把妇女的权利置于首位，而大多数公众的意见落在中间。人们认为这两个权利有冲突，我们需要找到某种平衡。
沃特斯说，一些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抓住了这个议题，这可能成为明年大选中的一个要素，特别是对民主党人来说。
如果人们认为罗素韦德案处于危险境地，他们就更可能出来投票。所以实际上我认为保守派共和党人推进极端的做法实际上是个错误。
堕胎一直是美国社会最具有政治分歧的议题之一。近年来的公众调查显示，超过60%的美国民众支持1973年高院的判决，而30%的人认为应当推翻这项判决。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一名20年前科罗拉多州科伦拜中学校园枪击事件的幸存者自杀身亡，对尤班克斯的尸检报告正在进行。在20年前经历了枪击事件，并且亲眼目睹自己的好朋友被杀后，他一直在与阿片类药物成瘾斗争。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的报道。
37岁的奥斯汀·尤班克斯在死前一个月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当时他形容说，与毒瘾战斗的每一天都非常艰难。
我想戒毒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我平时告诉其他人这永远不会结束，戒毒不是直线。
美国之音在制作铭记科伦拜枪击事件20周年的纪录片时采访了尤班克斯。1999年4月20日，两名枪手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科伦拜中学打死13人，打伤23人，尤班克斯受伤了，而他的好朋友就在他面前被打死。
当时我17岁，我从没吃过什么阿片类药物，但是枪击事件之后，因为我的伤，我开始吃止疼药，而不经意间我开始用药物来应对自己的情绪创伤。
这很快演变成长达12年与各种成瘾药物的战斗，酒精、大麻和其他药物。 尤班克斯最终参加了14个月的治疗项目。在最初康复之后，他成为了一名戒毒康复的励志演说家。
儿童应对压力的方式决定了他们未来的生活将是如何。
就在今年3月，10天内有3名经历过校园枪击案的人自杀，其中2人是去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校园枪击案中的幸存者，第3人是在2012年康涅狄克州桑迪胡克小学校园枪击案中失去6岁女儿的父亲。
Time heals everything, but one thing.
时间能治愈一切，但是有一件事，那就是失去孩子。时间不能治愈这种伤痛，这与自然规律相反，这会留下一个伤疤，一个永远无法完全治愈的伤疤。
It leaves a scar that never completely heals.
根据全国压力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的数据，根据超过1/4经历过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幸存者会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 而研究调查将 PTSD 与自杀联系起来。1999年的枪击事件造成13人死亡，之后克伦拜中学有2人自杀。在学校教书的鲍拉里德说，他饱受 PTSD 的折磨。
The pain is 疼痛一直在，感觉从来不会停止。
而对于在周末刚刚过世的尤班克斯来说，他的家人说，37岁的他输掉了与成瘾药物的战斗，而这也是他致力于帮助其他人战胜的疾病。美国之音梅卡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卫生官员说，美国各地出现了41例新的麻疹病例，使这次疫情成为20多年来爆发病例最多的一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880个病例分布在24个州，几乎遍布一半的美国。有几个州的疫情疑似系旅行者从麻疹高发的国家带回，比如以色列、菲律宾和乌克兰等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年龄在12个月以上的人都要接种疫苗，但那些在儿童时期就已经患有这种疾病并因此具有免疫能力的人除外。麻疹病毒具有高度的传染性，主要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传播。
就在美台双方欢庆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中国派出24架军机与5艘舰艇进行绕台演训，两岸关系再掀惊涛骇浪。40年前，美国外交政策180度转向。
第10案就是断交、废约、撤军。
我们在那边一面抗议啊，一面真的流泪。
美国国会制定史无前例、石破天惊的台湾关系法。
Of course, the TRA also create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MacArthur called Taiwan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40年来，美台关系经历风风雨雨。
民之所欲，常在吾心。
难道阿扁错了吗？
40年后，美中台关系再次面临命运的交叉点。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这个灯塔的作用就是在照亮这个区域。
40-50年前，美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高雄就是一个重要城市跟重要港口。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那天晚上卡特要举行首场了。
1979的幕后秘辛。
All of them went from the White House to China an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蒋经国先生说，我不会拿核子武器去杀害我自己的同胞。
2019的三角棋局。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无论如何，美国不会放弃的。
就在美台双方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中国派出了24架军机与5艘舰艇进行绕台演训，两岸关系再掀惊涛骇浪。
美国之音制作的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弟对他父亲的回忆，细述台湾是如何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蜕变成为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
藏在我心，
难道阿扁错了吗？
何路有路，然后亲
在台湾比台湾，欢迎爱台湾去新台湾。
It's never been better.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就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解放军派出24架飞机与5艘舰艇，在台湾东方的西太平洋举行军事演习，并以轰炸机对台湾进行模拟攻击。
According to Taiwan'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r MND, two Chinese military aircraft crossed the median line of the Taiwan Strait at 11 a.m. on Sunday.
Flying jets, fighter jets and bombers around the island, presumably in connection with what we're doing this afternoon, or perhaps in connection with what we're doing this afternoon, certainly does not help at all. It hurts stability, it damages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and it damages any attempts by China to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Taiwan people.
It's unfortunate that China has never agreed to the ideaof reunification and the renunciation of force. I think that's unfortunate. You don't settle matters today with force. You settle with negotiation and some way of conciliation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同一时间，美国政府宣布依据台湾关系法批准价值$5亿的对台军售案，提升台湾 F-16 战斗机的战力。美台之间的高层互访、对台军售以及美国军舰巡弋台湾海峡的频率都在不断的持续增加。
我想美国的这个军舰在南海这个区域，或者是说在那个台湾海峡这个区域，他们的活动哈，现在是越来越频繁。那他们的这个做法是在国际法之下，通过国际的这个水域，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活动。那美方让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活动，是经过一些国际水域。好，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对台湾来讲应该是一个这种对台湾安全的一个显示。好，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台湾自己的这个防卫的能力。那我们台湾面对的这种武力的这个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充实我们自己的这个国防的实力。
台湾有一个不可动摇的资产，就是我们战略地位。我们的确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守门人，这个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美国只有有一天自己力有未逮的时候才会放弃台湾，无论如何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美国绝不轻易放弃台湾，北京也从未放弃对台使用武力。40年前、40年后，台湾是否面临同样的困境，亦或是从未走出地缘宿命的三角棋局？
历史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一根绳子。
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用非和平的方式同意台湾的这个承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我们绝不与共匪后代，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禁止让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犯过什么错误，
我们放下过去的恩恩怨怨。
It had to be done, as I said earlier in the interview, very secretly because we had a lot of people who were opposed to it. The Republican Party was opposed to it. A lot of the business interests that were dealing with Taiwan were opposed to it. And many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re opposed to it. So I decided to do it, and I was successful in doing it.
你标榜人权，可是你完全牺牲了我们的人权。我说包括我在内，所有我们的 freedom fighter 通通被打入黑牢。我说你应该为台湾道个歉。
历史不是一根绳子，永远把那些恩怨情仇绑在一起啊，让我们不能够携手合作。为什么我们不把手上的绳子解开，相互合作？我们一起共同推动繁荣的一些愿景。
四十年后的台湾早已走出断交震撼、挥别阴霾，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
While our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respect our One China policy, as reflected in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merica will always believe that Taiwan's embrace of democracy shows a better path for all the Chinese people.
台湾不再是美国官员口中的问题，而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那在1996年，台湾第一次推动总统直选，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民主国家之后，我们看到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关系起了一个这种制度性的这种变化。也就是说，美国不只是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战略的这个棋子，而是认可了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成功，然后把台湾当成一个典范。好，我想在过去十几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美国的重要的这个官员，包括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或者是国务卿，常常称赞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灯塔。美国最近常常在说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台湾是美国可信赖的伙伴，而且台湾是一个国际良善的力量。我相信美国在形容其他的国家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字眼。那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我们台湾在美国的整体对外关系里面所占的这些地位。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s been very impressive about Taiwan's evolution over the last 40 years is, you know, clearly we had some shared values, but over time, we now have more shared values as both our liberal democracies. I think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has never been better.
一度被荒草掩埋的美国大使安克志的官邸，变成充满异文气息的咖啡馆和电影院。当年凄风苦雨的双向园，成为展示台湾软实力的舞台。而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则是象征美台关系全方位增进的精神堡垒。
Th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ensure that freedom and openness flourish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In this endeavor,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friend than Taiwan. Taiwan is a democratic success story. It's a reliable partner. It's a force for good in the world. We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be more like Taiwan.
Endur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partnership that has withstood the test of time. Let's pledge to bring this enduring partnership to the next level. Let's turn Taiwan into a regional hub.That connects Asi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that the beacon of democracy can bring the light of hope to people longing to be free.
即将再次迎来总统大选的台湾民众，究竟是选择独还是统，亲美还是亲中？
咱只有会当行的路，就是亲美。
当然，我们亲美不媚美。
国民党是不是亲中呢？我觉得他是请中了，
不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说你是华独嘛，中华民国独立嘛，那跟台独，所以我说台独华独一家亲，
或统
获毒都为台海先波涛。
还是这一局进退能由自己决定，选择对台湾人民最好的生活方式。
台湾 is a economic miracle. It is a model democracy, and it is, I think, if it can settle its own political problems, that's the idea of.I believ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engenders this type of atmosphere of letting the people make the decision.
Taiwan Relations Center.
而对台湾友好的美国国会议员也薪火相传，在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之际，陆续提出多项友台法案。
Years have proven that we have reached the objective, and it is still our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exist, and hopefully it will continue to exist for 40 more years.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九点钟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贸易战美国步步紧逼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视察江西，他先去红军长征起点献花篮，后来又去了中国最大的稀土生产基地来考察稀土产业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领导人考察江西很正常，不希望外界做过多的联想。但是习近平在贸易战紧要关头追忆长征考察稀土，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战略意义都不言可喻。推崇长征精神，习近平是否决心突破美国封锁？调研稀土生产，中共是否准备动用手中王牌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九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